于迪兄，请祷告。Amen. 所以讲员是 lecture 啊，不是这个讲惯了，不是老师，是讲员。OK， 谢谢你，于弟兄。第一个我们要交作业是吧？这个切子们已经拿来了，这个 word study 写的打得很整齐。我现在都是，我想电脑惯例或写字越来人越少了，打字还是方便。而且比较整齐，大家好看。还有什么人把作业交上来好不好？如果你现在一时还没有的话，下课再交不要紧。
上礼拜已经交了。
哦哦，这所以这是不对，上礼拜都交了。可是新的 Simon 说问问题的，你们问了没有？
我没带来。
没带来，不要紧。好，相信你 ，trust you， 绝对相信。
昨天打印打了，
哎，就是临时做的，好不容易晚上赶工出来，今天忘记带来，常有的事。那我们先问几个复习性的问题吧。我们读了Latreo 这个字 ,Latreia, Latreo 这个几个字。大家对于圣经中间这个字侍奉的观念，你们讲，不要讲，不要很有条理，一个人讲一点就可以。从黄弟兄开始来， Latreo 这个字给你的观念跟印象是什么？你下次读圣经打开来，哦 ,Latreo 这个字。你心里一跳，这个字我读过，什么意思？最 impressive， 最有印象的，
就是属性嘛，就是
跟神单独关系。所以这个呢，所以就是翻作敬拜好呢，还翻作侍奉好呢？
侍奉。
该翻作敬拜好呢，还是该翻作侍奉？翻作侍奉可以，为什么可以翻作是敬拜呢？
敬拜好像现在有点特定的含义，就好像就是那个仪式，就是那个主日是在敬拜。
OK， 好。
侍奉我觉得是一直的关系。
OK， 好好。那有没有人补充黄弟兄讲的敬拜跟侍奉的关系是什么？严弟兄说，敬拜跟侍奉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有些地方把它翻作？圣经也这样翻作敬拜，
敬拜。
哎，
我不过我实际是看你的书了，对我影响就大。我想这老师有翻，可能不是翻译，就是主要是在神面前的侍奉，更确切的老师有有下面的几个词，所以在神面前的侍奉呢，所以可能如果广义的话，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侍奉现在也人们会常说侍奉，比如说我扫地，我讲道，我盼望多久侍奉？敬拜呢，可能就是说用心灵，可能在神的面前。所以我可能更趋向于敬拜这个。
OK， 很好。这从个人经历来讲，那我的问题，在翻译圣经的时候，为什么有些这个地方有些时候有些地方这个字翻作敬拜，而没有翻作侍奉？随便，现在没有几个人，不要再点名了啊！没有说话，请说，一定要说呀。
这个我觉得这个字，它指的是我们跟神面对面的时候，对他的一种能够摆上的东西，神是一无所缺的，他不需要我们提供他任何东西。对他来说，只有我们心灵充实的赞美、感谢，是唯一他想看到，就是他真儿子的一个。
很好，这个呢就有一种全面的认识了，不光从字义，从圣经整本的说，因为无论旧约新约都有这样话。旧约里面呢，所罗门说了，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啊，这些话在献殿的时候。那么在新约的时候，保罗就说了，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他自己并不缺少什么，不缺少什么，他不需要我们的侍奉。但是呢，侍奉之就用在跟神的关系，刚才黄弟兄也说了，就说明我们活在神的面前。 OK， 好，那我来问陈姊妹，淑慧，有没有哪节经文特别讲到 Latreo 是活在神面前？ 你进门不记着也不要紧，或者有没有先回来，有没有，有没有，
活在神面前是吧。
有一节圣经说到了 trail 的字的意义是跟活在神面前有息息相关的，有吧，那一定有了，我这样问一定有了。那么哪一节呢？你不记得经文的这个 numbers 不要紧，大概这些经文讲什么，是谁对谁讲的。我就说了 Latrice 这字影响我最深的是这个出处，这节圣经，你们会不会跟我同感，有没有确定用能不能替他解围啊？
哪一个我想
在他面前
最深的就是他受试探那个时候，
试探马太四章，敬拜就是侍奉，但要侍奉他，
而且那时候跟神跟撒旦分得很清楚，我们一个
是
侍奉神，就是撒旦，所以那个地方讲得特别清楚。
是，
那另外就是我们侍奉的或者说敬拜的对象是神，而且是从心里来侍奉神，
是。
所以用敬拜的地方可以让我们比较清楚是从心里。
嗯哼。
如果说用侍奉比较让一般会比较误解，好像就是在教会里
做事
事情，好像是在外面做。实际上不管做什么，一般就是打扫。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在为神做，从心里有一个喜乐的心，虽然外面这些事情看起来很琐碎，很好像很
是
不会引人怎么，
是
真正的在神眼里，我们的心是在里面侍奉神。
那我对我来讲影响最深是路加福音一章74节75节，仍天记不记得这节经文讲什么，谁对谁讲的？路加福音第一章74-75节。
撒加利亚的父亲。
撒加利亚，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撒加利亚父亲，我就家谱没背好。
在他的面前单要侍奉。
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又圣洁公义侍奉他啊，终身在他面前啊，所以侍奉这个侍奉了，这个字特别讲到终身职啊，我们是一直在神的面前，所以在扫地的时候。要心里欢欢喜喜跟神有交通，在他面前，我在他面前扫地，我在他面前作伴。
扫地是不是用 latrio 这个？应该是用
diakonia。没有错，可是 latrio 是一个心理态度。我在侍奉神，所以我在神面前，虽然我在人面前扫地，我跟你讲，以前有个弟兄专门在人面前扫地，要人看见他在做事。后来我发现奇怪，你一个礼拜好多日子可以扫，为什么特别礼拜天早晨来扫地？我就明白了。后来我就说那也没什么，因为他喜欢给人看见，那就给他看见了。他说啊，某弟兄你真好啊，这么勤奋扫地。当然很多人因为礼拜天才来嘛，礼拜三四五没有哪天来的嘛，当然也是需要哈。那你坐在人面前是一件事情，可是你心里想我在替神扫地，没有人看见都不要紧。当然这个跟其他字也有关系，暗中的侍奉跟这个 operatio 我们最后会讲这个字有关系。但是如果你真正在侍奉神，你就做任何事情，你今天不做事也在侍奉神。我活在神面前24小时 24/7 365，这个是就引导我们进入和神当中交通。这个交通真正的活在神的面前就是我的侍奉，哪怕没有人叫我做事，我就是活在神面前，我知道我在侍奉神，而我也相信我侍奉的力量会从别的地方显明出来。所以这个字带领我们进入跟神的关系，刚才有弟兄姊妹提起来没有错。而且呢，这个字的操练经常活在神的面前，不知不觉影响我们属灵生命。我所以花十几个钟头讲这个字，主要就是说这个事情如果做对了，那吹这个字的观念深深印在你的脑海里面，你做什么事情都好了，不要紧。所以刚才我们讲合一的问题啊，讲这个 united 这个字应该翻作联合，不是合一，合一是 oneness。 怎么样 oneness 与主合一，跟弟兄姊妹也就自然联合了，而且合一的啊。如果你光是靠外面联合，大家礼拜天来你好我好他好，回家都不好，没办法，因为你不跟神的关系发生关系。那再问一个问题， 当你想到 latrio 这个字的时候，你在侍奉中间会不会跟人有问题？如果有问题怎么办？怎么救你？这我不讲别，就像 latrio 这个字，请你说一个 process， 怎么因为你想到这个字你得到了释放？有没有什么人愿意提供一些实际的感受？
我比如说这个，那说应该是对，是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在一开始，比如说心理服饰啊，服饰什么，就是具体例子，比如说看月弟兄，
嗯，
如果要是不在这个拉车服饰里面，可能我会在一个事物里，我说这个弟兄有错误，
嗯，
我可能会很生气，
嗯，
或者说久来批评这个人，
嗯，
那我在读里面想，我他的事物。或者批评了，还有一种就是说，
嗯，
这不是我会换过，就是说根本就像没看见一样，
嗯，
就是让这件事情过去，
嗯，
就是说你好我好他好，
嗯，
就在处理服饰，我可能就要把这件事提出来，但是我提出来就是要按照，就是说主这么教导，就是尽量的，当然不能完全做到，
嗯，
就要把这件事情在爱心说诚实话，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但是这个弟兄可能有时候会有反应，如果这个弟兄反应有时候很强烈。我可能会在意又陷入到人力里去，可能会跟他针锋相对。那如果又提醒我在组里面服侍，那我就在爱心里面，他跟我，比如我把这个意见提出来，他跟我还是那种很激动，但是我在组里面还是有爱心，就是说把这个事情，或者不针锋相对，或者就是避开一段时间，或者就是跟老方在那祷告中做，就是这个事。但这个微妙的特别很难区分，也很难控制。
很好，这个呢你想到这个问题，但是我问你，余弟兄这样说是从他自己的观点想，还是从那个弟兄观点想？从你自己观点想，对不对？现在我反过来问你，能不能看见一个弟兄做的事情不怎么样，但是你很珍惜，说啊，他是为主做的，他活在神的面前，虽然事情做的不好，你会不会有这样想法？你自己说我在 Latrio 侍奉神，你要替他想，他的如果有这样的教导，明白他明白他在神面前侍奉，你会怎么样态度？即使他做的事情做的不太好，能不能接受？
那应该能接受。
能接受？那好好，我的问题，能接受就以后还要不要需要用爱心说诚实话？
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叫比较 struggle， 因为有些事是黑白分明的。就是对或不对，尤其是不是，因为做具体的事情，比如说他这样做那样做，你不能说他做的不好。
嗯，
对，我比如说他做的很慢一点，他做的不合适，我都感兴趣，他都在做。但黑白分明呢，比如说有些事情，可能我就只，但是有的黑白分明，可能对别人来说，就说这也可能不是。
OK， 决定有话要补充。
其实这个问题让我想到另外，就是你叫我们查的一个字
Conscience, 良心。
对，其实这个 conscience 也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判断对错的问题。
也很。
那圣经上有这起码两个地方，一个是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二节那里，他说那些犹太人杀那些门徒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认为是好事。另外一个就是保罗，他在还没有蒙神的时候，他也认为他是在侍奉神，
对，
他也是抓了基督徒，
对，
所以就是说你如果说把这个侍奉跟 conscious 两个连在一起的话，有时候很难判断说对方是从神来的在做，说从撒旦来的在做。
OK 不要说那么严重，从撒旦，从自己做的哈，从自己要做的。大家有什么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看法？这是 open forum 哈，我相信呢，这种讨论有益，因为会对我们整个的了解 Latrio 这个字有很大的帮助。有没有什么 open discussion 哈？有没有什么其他意见呀？
都是耶稣基督的一大果效。
是，是很好。所以这样在侍奉聚会的时候呢，以后检讨一些事情的时候，比较会怎么样？会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来衡量别人，而是考虑说我这样看法呢，有没有替他着想？他做这些事情一定有他以为对的原则，那就容易沟通了。啊，而且我说，对对对，很好，很好，所以就比较不会那么 critical。虽然这个字对我们自己要求比较严格，要我活在神的面前，但知道我们自己限制，也就更容易体谅别人的限制和软弱。要不然的话，没有人可以侍奉的，哪一个人是百分之百活在神面前的？也变成没有找不到人侍奉了。你说这个人不敬拜神呀？
这么这个讨论问题，我想这个就是点，我们俩再来说，就是侍奉别人的侍奉，我们不能去就是太下判断。我刚才是说有别人的就是错误，
是
怎么去纠正他？
是是是，是我没有说你这个不对哈，我说这个讲是对的，但是我说在这个处理之前，我们应该自己有比较宽容态度，先替他想。哎呀，这个弟兄灵命到底差一点，还不够，那怎么办？那不是跟他讲事情做对做错，是跟他讲弟兄，你侍奉我们盼望侍奉你一起祷告，提醒他。他可能不知道你有什么讲祷告一个形式问题，不是的，因为你这样才能教导他，跟他一起祷告，而你的祷告一定不是检讨他的事情，而是说为他祷告，帮助他，让他明白活在神面前比做的事情更重要。你这样有机会教他了。把一个不好的情形把它变成一种教导的机会，这种呢是比较深入的 leadership。 一个好的 leader 永远不一次失败就把人刷掉，人家打棒球有 three strikes 嘛，对吧？要三振出局是吧？哪有每次都打到球的呢？不一定的。所以呢，这个 latrio 这个字它影响 implication 非常远。当你明白什么叫侍奉的时候，活在神面前的时候，你对别人一种宽容态度，而不是要求严格，对自己有种要求严格。因为我明白了，我既然明白，我当然要照着做，我做不到我的问题啊。可是别人不到这程度的时候，你说哎呀，他还不明白什么叫活在神的面前，可能你会发现他根本没有成跟祷告的习惯，他礼拜天就大摇大摆来侍奉了，我来侍奉了，他也很高兴啊，礼拜天是侍奉神的日子，他甚至会哎，我在教会里有侍奉，很得意。你可以从他做的事情里面呢，慢慢摸着他生命上面到什么程度。所以对我们帮助，第一个就是不随便找人进入侍奉，第二个在侍奉中间一直宽容宽容宽容，看他成长。不然的话，你人一棒子打死了，这个人不行，三个月换一个人，三个月换了后来没有人给你换了，会不会这样？尤其特别是比如已经把他放在讲台上面，不要随便拉掉，因为当时你认为他可以有这个侍奉，现在你把他拉下来，不是说面子的问题，是你的错误啊。所以你要成全他，要帮助他，让他属灵生命长进，慢慢给人看，哎，这个弟兄早上聚会领的祷告有进步了，不是一个口才好了，而是慢慢活在神的面前，懂得这个事情了。当他能够进入这样子之后，他的生命就改变了，他的侍奉上次你说的算数，不然的话在神面前这个侍奉可能不算数，那就亏损，大家亏损。所以 latrio 这个字呢，用在自己身上是很好的一种提醒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替别人想的话呢，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就比较容易体谅别人软弱，这是两方面的啊。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花这么多时间讲这个字，跟侍奉没有直接关系啊，是属灵生命的问题啊。所以任何事你做的都是侍奉，如果你明白这个字的意思。大家还有什么其他检讨理解，对于事情的看法，对于这个字的了解有没有？好，如果没有的话，我要给大家发一些问题啊。那个请大家，请你帮我发一发吧。好，来来，严金工啊，可以，一共只有六份，你们一共只有六个人，你六七个人，你们发一发就好了。Yeah. 好，这个是呢，所以刚才说你们有没有问问题，这个是一共是30个问题，是我旧的 就着 diakonia、diakonos、diakonio 这几个字所发的问题，我把它混在一起了。我虽然用的是名词，从管理饭食看侍奉 diakonia， 从使徒行传第六章的研究开始，但是涵盖了整。后来我写呢，就把所有关于这个字的问题都问了。那你知道，无论是讲道也好，无论是教导也好，有两种做法，一个是分析性、大纲性的，就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然后第一点底下三个小点，第三个小点下面四个小小点，啊，这样分下去，这种是树枝状的、系统性的，这是一种教导的方法，便于记忆。第二种呢，叫关联性的 association， 从一个问题引到另外一个问题，引到另外一个问题，啊，一串问题出来了。请问这两个方法哪一个好？我说只是教导啊。请问哪一个方法教导上比较容易？
第一种
，OK， 有没有人认为第一种方法比较好，还是第二种方法比较好？我说第一种树枝状的，大树树干、树根、树干从哪里出来的？然后树干组织是什么？侧枝是什么？一路放下去，花是什么？果是什么？这种教法容易呢，还是 association 关联性的？啊，这片叶子啊，跟那片叶子形状是一样的，你看有点不一样，又真是哪个容易学？第二个，
我是第一种。
第一种，有没有认为第二种容易学？啊，第二种 ，OK， 谢谢你说。
我觉得看人，每个人的学习方法不一样。
他有点像我了，已经。怎么我三个礼拜下来，你已经有点像我？还是我们本来就很像？你知道为什么？讲的不错，每个人学习能力不一样。有些人是关联性的学得好，那你们听过一次讲到，我是分析性的还关联性的讲到？
关联性的。
还有没有说我是分析性的？
都有。
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人的特性是什么，所以我补充补救他。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组织信息的时候给大纲，但是不要他们看大纲。那荣天跟我在一起知道，我把大纲给人，但是不要他看，我是关联性的讲法。为什么讲到容易的是关联性的讲法，大纲性的是教导性容易，讲到是关联性容易，因为思路不断，你思路一断了以后啊，很麻烦，他突然啪一下跑出去了，他的脑筋呢不跟着你走的时候 lost track， 好像 GPS 一样，那你 GPS 绝对是关联性的了。可是如果你不高兴，你要换一条路怎么办？那是系统性 systematic， 你要知道说，哦，他是这样走的，他有原则走大路，他有原则找最少的时间，或者说不要付费的 total， 这些是关键，这些是系统性的 systematic， 有原则的。那但是你真正走的时候是关联性走，你不能够说是那这里没有办法，只有走 total， 你走不走还是要走，不然你要找绕一圈，要绕到纽约州再回来，这不行，对不对？纽约太远了， Arizona 就可以了。那这些问题呢，是教导上面你要学的，无论在主日学，无论在查经聚会 fellowship， 都要注意这个事情。假如我们中间有些人自己认为神给他呼召要他教导性，一定要明白这个东西分别，而且知道你是怎么样一个人。有些人没有 PowerPoint 不会讲，我是最恨 PowerPoint， 因为看 PowerPoint 不听我讲过的周期就没有用了，懂我意思吧？所以每个人不一样，我自己擅长的是 association， 可是我的补救是我自己做个大纲，让人看见怎么样来怎么去，这个呢在背后 in the back of my mind， 但是我讲的时候都是关联性的。我很少说，现在我们看第二点，你听我讲到从来没讲这个话，很少，对不对？现在我们看第二点，或者说现在看 PowerPoint 3.6， 我很少这样讲，因为那对我来讲是打岔，没人不一样。但有些人用得很好，他 他的点呢清清楚楚，你看完以后就记得了。所以我的办法呢，就是写相当详细的大纲，然后希望他们在我讲到的不看，回去再看。你要研究再看，啊。那这个问题，我现在为什么提出来？这个问题的发展方式是关联性的。事实上，你读的时候觉得每个问题都引到下一个问题。那我想每个人都看新闻节目吧，有些人是很会访问别人，好的 interviewer。你们说说看，你们最佩服的 interviewer 是谁？大的 channel 哈，那小的电台我搞不清楚。那请问你们观察他们有什么？他们问问题的技巧是关联性的还是大纲性的？都是关联性。为什么？你要抓住 attention， 不仅抓住问问题人的 attention， 被问问题的 attention， 你还观众的问题，观众的心你要抓住，他的眼睛你要让他能连下去想。而不是大纲式跳跃，是一个一个一个，这样的话观众就走掉了，他转别台了，所以一定是关联性的。所以要吸引人的注意，很少用大纲性的，但是要头脑清楚分析，一定要靠大纲。你这样连到后来，我到哪里都不晓得了，我从哪里出来往哪里去搞不清楚，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当你们读到这个原则性关联性，你会发现它的好处是什么，发现它的缺点是什么。所以呢，我这样写的，你回去再读大纲，把它分析出来，哪些点是相关联的，哪些事情是哎，它转个弯了，回又回到大纲去了。那这里没有啊，如果啊哈，没有笔啊，不要紧，没有关系，没有，有笔吗？ He's prepared。
那另一个房间你打开了是吗？
不要紧
要那个
稳定
房间，
啊，所以这些事情呢，我现在给你们 throw in 的是教学法，不是光是读词了。可是这个很重要，因为你们学以致用，学理会教别人，教是怎么教法，啊，如果你有机会给大纲，你给他，但是讲的时候就不是靠大纲，啊，为什么要大纲？大纲还有好处，教你讲的不会离题太远。不然的话，你的收视也行，一直往外跑，哈哈，越跑越远，有些人这都不回来。有很多人讲到人呢是闲聊的方式，家常话，讲的真的转不回来，你不知道他原来主题是什么，因为他没有准备大纲。说尤其很多，我不是说这样子吧，有很多自以为很老练的传道人不准备大纲，他想到哪里讲到哪里，反正圣经很熟。问题就是听的人听到哪里去，不晓得你主题是什么，这个是讲到那个失败了。很吸引人哦， very attractive， 每句话大家都很仔细听，还听得还哈哈大笑，高兴不得，而且心里有共鸣，哎，他讲的真好。回来以后问他讲什么题目，回答不出来， 你懂我意思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现在呢，这是关联性出去的。我刚才讲什么？
大纲。
我刚刚要画什么图？
大纲。
啊？好，一棵树是吧？主干方向清楚，向天上长，对不对？底下有根，这看不见啊。根是什么？他自己读经根啊。这根太短了。然后呢，有分支。对不对？这是大纲，这里还有小的花了果。那天我看一个，有人给我图片，榴莲的生长过程，哇，好好玩。你们吃不吃榴莲？这是 association， 不是大纲，不要记住。OK， 好，上面还有叶子，对不对？我是随便画的哈。讲到怎么讲，从这里开始讲了，对不对？或者从这里讲，哎呦，你看这朵花好漂亮。啊，从这里开始引题啊，引到这里，主题是什么？今天我们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在这来来回回讲，啊，讲到这去了。那么从这里跳过来，飞鸟，哎，你看小鸟飞过来了，慢慢的80%-90%都讲，这篇讲了很多，讲了85%，他该讲的大纲，你们都讲没有？大纲给人，哎，他这里发你会注意到，回去看有些认真的地方，哎，他 他这边没有好好发挥，为什么没有发挥？可能呢，讲到讲到这边，忽然就是说，这些人都懂了，今天不讲了，今天不讲，这个地方完全没有 touch， 结果呢，他的信息是有点 off balance， 可是对于听众来讲刚刚好，因为这他们都有了，都已经知道了，不要再讲了，因为老讲他老知道，他就老停在那里，今天多讲一点，明天多讲一点，慢慢他就都懂了。所以这种呢，大纲在这里，永远不动它，讲的方法不会一样。我自己在这方面学习，讲到的时候呢，大纲可以准备好，讲的时候不照大纲讲。从这里 association， 今天大家有兴趣，可是今天我一看苗头不对，年纪都是不是我想象的年龄层，他对这个有兴趣，从这里就入手。他对这里有兴趣，从这里入手，讲讲讲，还讲到这方向。最后还是会去一样方向，这些是讲道上面的，其实这是 preaching 的一种 technique， 跟 advanced 这个 teaching 的 skill 啊。但是今天我们讲的问题是从 association 开始，好吧？现在看一看，你看我们 association 连出去好多了哈，讲了半天是不是废话？一点都不是废话。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大纲，他刚刚讲什么？没有关系，没有观念。现在你回来看，这是我们的 main thought。这个东西是我们要讲的主题，在讲 Diakonia。 好，那我从哪里开始？我想我们会注意到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很容易吸引人注意，对不对？好，第六章讲什么？头一问，为什么会有这段经文出现呢？这是我的兴趣来了。我不是说吗，你想要读一个词的时候常常是有原因的，为什么要读这个词？现在就说为什么有这个词啊，为什么有这张圣经啊？使徒行传第六章，圣经哪里来的？这段经文是哪里来的？徐熙进来的晚一点，就挑你问问题了。啊？使徒行传第六章为什么有这张圣经记载？因为要建立执事，大家同意吗？
少一个
人。啊？不对了，那个早就第二章就发生了，第一章就完了，就去处理完了。
哦，因为有人抱怨。
因为什么？
因为不均有人发怨言。
你们注意看第六章跟第五章连不连？是不是有关系？连不连？其实路加在写第六章的时候要考虑放哪里，你懂我意思吗？他是照着时间次序摆的呢，还是 event， 还是照问题发生情形？那刚才我就问为什么要有这张圣经，问题就是所有当时的背景，你看见没有？这里有很大不一样，是什么？原来教会一帆一片平顺，都好得不得了，就是被逼迫福音传开了。现在内部的问题，从大纲上讲呢，使徒行传的分配，这里开始讨论教会内部的问题，而且开始了讨论体制的问题，所以是个新的起头，是另外树枝上另外一枝，不是原来的组织的发展，福音怎么广传？对不对？好，现在第一个问题呢，就问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圣经出现？那你怎么回答？不是为了建立执事，执事是手段，解决的方法而已。不是说彼得说现在开始我们讲使徒行传第六章，看看本教会有什么问题。好，现在我们决定的方案，这不是的。怎么发生的？因为有不是，因为有人抱怨，有人抱怨了。啊，是饭不够吃，饭锅被搅了。所以有问题有抱怨不是坏事，但是你要怎么处理？处理的不好就坏了，处理的好，哎，感谢神，他搅动一下出事情了。所以呢，这个 diakonia 这个字出现，从使徒行传角度来讲，第一次出现是在第六章，为了解决问题。所以这类问题，我的兴趣呢，为什么出来这张圣经？我刚已经讲了很多了，我是关联性讲法。现在你们分析，我到底讲这张出现圣经的原因是什么？有人可以分析一下吗？我至少讲了四个点，听见没有？听见没有？没有听见，听得很好啊，没听见的。再想一想，我讲了什么？啊？你想出三个也不错了，你听见三个也不错了。
教会有
第一点呀。
我们要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问题不一定是坏事。
啊哈。
然后叫寻求看神怎么带解决这个问题。
好，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这牵扯到第二点了。
第二点就是我们对问题的态度。
OK， 这个是第二点，可是跟第一点刚刚有关联的了。Yeah， 好，第三点呢？
第三点就是刚才你讲的。
我讲了。
就讲那么多吗？
我刚才有没有提到路加？
好，路加。
路加为什么把这张圣经安在这里？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摆这张圣经？路加摆的，他为什么摆？
外面的逼迫啊，经过一些外面逼迫，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阶段，那个内部的问题出来。
嗯哼，所以路加摆这张圣经原因，他的动机非常明显。他第一个，他没有隐瞒事实，教会有问题是有问题，然后你可以说他问题有不算难处，但最要紧的，路加这里给我们一个 footnote， 就是说教会也要注意内部的问题，而且是为了教会进步。OK， 还有什么点我没有讲你们听出来的？我没有讲你们能听得见哦，因为你在 proactive 在听，什么意思？就是我讲，你会啊，我明白一件事情，他没有讲，我明白了，有没有这样的感动？常常有啊，有时候就会说，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嘛，就是这样的，因为跟他自己环境配合的。可能有人说，哎，我们教会啊。也有范式的问题。我们的范式呢，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跟希利尼话犹太人，他们呢寡妇被照顾的不一样，是文化语言问题。我们这也有问题，我们的青少年跟大人有问题。有没有听见这话？在我讲以前，不能我讲了你才点头啊？
哦，没有，我没听见这句话。我们教会有这个问题。
啊，You see， 这就是。为什么这张圣经摆在这里作为应用的原则？所以五个点呢，刚才我没讲第五个点，现在你可以听见说这张原因放在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出在哪里？范式的管理上面出问题。所以我提问题告诉你嘛，从管理范式看侍奉，因为事情要做了，有人要做事，产生一个 diaconia 的需要，产生一个侍奉方面的需要。那你也可以从这里检讨回去，那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前谁在做这些事情啊？
谁
的？
各管各的，
还是有人在做？
这个四个我听见四个答案，有一句是使徒，有时没人管，你说各管各的，还有刚讲什么？你刚说什么？
我刚说各管各。
你哥他讲的还是有人做，有没有人讲说是反正有人做，就是你讲反正有人做。所以我刚刚听见什么，一个是使徒管理，第二个是各管各的，第三还是有人做，这两个点像了哈。还可以
说那个犹太话的犹太人，
说犹太话跟说希利尼话的人跟说希伯来话的犹太人两个不一样，而且是他们的寡妇。那个一直兄说你认为十二使徒是管是吧 ？Are you sure？
他说我们撇下神道去反
叛，那个只是说出了乱，到应该谁来管？没有说他以前在管。
这里面你看见一个管理上层次的问题，一个分工分层负责的问题。这件事情原来不在他们的叫什么
jurisdiction，
本来没有在他们服侍 job， 本来没有在他们 job description 里面，但是呢因为他们是使徒要概括承受这些责任啊，我学到一个中文叫概括承受，我也不知道中文英文是哪里来的，叫概括承受。所以呢这个总统为了他底下的内阁出了问题，要概括承认承受他的责任。这个英文是什么？概括承受可能是中文，没有英文，我没有听过英文相对的翻译，或者说从英文翻译过去，没有听过。
中文是不是应该叫连带责任？
连带责任， 人的责任是平等的，概括程度就是我的责任 over cover all。
他 supervise 就是他没有 supervise、
yeah.
他的
实质是连带责任，是他有连带责任，有一种概括性的承认承受。
这个字是英文翻过来的？
哪个字？
就是中文的连带责任还是英文翻过来的？
这样子啊，我不清楚，这个字我不清楚，查出来告诉我好不好。那 连带有关系的就是为什么中文圣经把 diaconio 中文翻到什么管理范式，为什么翻到管理范式？ diaconio 这个字有没有管理的意思？为什么不翻到服侍范式或者服侍？我们撇下神的道去服侍，去 diaconio 原不合适，为什么这地方翻作管理范式？ By the way， 范式两字英文没有啊，不是饭，至少不是饭。连中文说耶稣忙到连吃饭的功夫都吃饭时间都没有，你找不到饭这个字。
Serve tables。
Serve table， yeah， serve table 不是饭，服侍。
管理饭食是
Diaconia， yeah， 没错。Serve the table， serve， serve， 服侍。Serve the table 跟管理饭是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这里头没有这个？
有。
第一节，
第二节，第一节的最后一个字是第二节的，第二节没有这个字。我看第二节。
管理饭食。
第二节中文是管理饭食，英文有那个 serve。
啊，所以我就刚才问的问题，你们打岔问掉了，他还抓住主题。我说，管理饭食跟 serve the table 翻译上不一样，为什么？我们形象上不同，对吗？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中国人的 culture， 他们觉得这 serve 是管理的职位，所以他们把它翻成管理饭食。
有可能。
它是个 diaconio，
它是动词。但是，原来的字应该是
serve table，
是 serve the table，
serve。而且，于弟兄刚才有讲一半没讲完，你的看法还是你讲完了刚才？
因为这个字它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翻成 wait on table。
Wait on table 啊 ？Wait on table 是什么 ？Waiters。那管理范式呢 ？Manager， 是 Manager 的事情。
他是管理那个字是 diaconio。
啊，为什么现在翻作中文翻作管理？英文里面有没有管理的观念 ？Is that a good question？
那可以说是 translation 的 mistake 吗？
不能说 mistake， 你把它翻成中文。culture 问题有啊，你刚才说 culture 问题，他能不能翻作我们不应当去服侍桌子？可以这样翻译吗？
服侍桌子，
在桌子旁边伺候。这个呢，跟使徒中间的我们理想上、形象上差距太远了，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中文翻的管理范式很简单。他把它放在这里还有管理的意思，还不是那么低级的工作。但是我再问一个问题，斯蒂凡、菲利这些七个人选出的执事是不是真正一桌桌站着分菜啊？ Are they doing that？ 还是说，而且事实上你不要把它想成爱宴哦，是分配到家里去的，可能是分配到家里去啊。这个服侍饭食当时是不是因为指的爱宴的时候，希利尼话讲希利尼话的不受重视，讲希伯来话的先吃，是不是这样？大人先吃，小孩先吃，后吃。你们教会吃饭，小孩先吃，大人先吃？
小孩先吃。
我注意到小孩先吃，他讲的对，你讲的不对，这个长老不清楚。这个管食，你在管饭食是吧？他清楚啊，小孩先吃。这里面包括什么？小孩先吃的理念是什么？原因是什么？
父母的溺爱。
父母溺爱，他说是，那你是迁就 culture， 因为父母已经溺爱了。 我跟你讲，有一个原因，为什么教会里允许小孩先吃？因为小孩坐不住，你不能叫他排队，让大人一起吃。因为教会吃饭不是家里吃饭，家里吃饭小孩坐旁边，大人照顾他，没有先吃后吃问题。中国人是大人没有吃，小孩饿着看，对不对？吃完以后撤下来给小孩吃，老的规矩，对不对？小孩子看，哎呦，为了吃，啊？就是啊，哎，大家庭还有啊。
我知道，现在城里都不会这样。
现在没有这样子，还有一个原因呢，小孩子比较不守秩序，不容易控制 ，lack of control。所以当你 lack of control 的时候，整个秩序很乱。所以先把他们 settle， 这是管理的智慧喽，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呢，中文翻作管理的问题，管理两个字，翻作这个字呢，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刚才有人说翻得不好，我倒不觉得他翻得不好，而是他知道他在翻译什么，管理范式。那 diaconia 有没有管理的意义在里面？有没有？可能不在这里，啊？
很多地方都翻成 ministry 的，这个看你怎么
样。啊？Ministry 就不光是自己做，是一个 teamwork， 有 teamwork 一定有管理。所以翻成管理范式呢，多半也是迁就了我们中国的文化跟这个当个，可能就是有这个 culture。 可是这个字本来的意思，于丁刚才提出来的，就 wait upon the waiter， 是指这个。但事实上做 waiter 的字翻在这里也不对的，因为我刚才说了，可能不是指的爱宴，而是指把食物分配到家，忽略他们寡妇嘛，因为他们言语上不太沟通，而且从讲希腊的话的多半从外面回来的，归回印度中间，他从叙利亚、从巴比伦、从什么什么罗马回来的人，可能他们希腊文化比较强，还没有完全回到希伯来文化中间，所以他们的孩子可能都讲希腊的话。当然在沟通上有问题，新移民老移民问题有这些问题，所以从这里可以分析很多的问题啊。路加记得很简单，记个事情。好，那我刚才问的就是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中文圣经把 diaconia 翻译作管理，那这个还是你要仔细分析啊。好，看第三个问题，这个问题真正的问题了，大问题了。保罗啊，不，彼得为什么又说使徒们要做传道的 diaconia？ 第四章看第四节，神子妹，你说，请你说，这个字很难哈，我先挑他问，大家可以救他。为什么彼得在把管理范式当做 diaconia， 但是又把传道也当做 diaconia？这里中文圣经说，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事，对不对？这个事是侍奉，不是 thing。 你查出来对不对？你查，哎，他一点头，他在心里啊，原来这个字不是事情，我一直弄错了。一查发现他是第二空间，但你看他高兴的样子，是不是那玩意儿的集结探长自己拍个大腿，好极了，是吧？有没有这样感觉？喜形于色，好极了。那陈子梅，你有没有明白为什么彼得把他自己传道祈祷传道也当做一个 diaconia？
我没明白。
好，那好了，徐熙，你救他，你说为什么这样？彼得说为什么？你孩子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彼得同时提出，他都是他讲的话。你叫我们偏向神的道去管理范式，原不合适。那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侍奉，对不对？为什么彼得在一句话里面同样用 diaconia 两字？你要想啊。
他在前面那个 serve the table， 这个地方是 ministry of the world。
嗯。
所以说，一个是这个身体上的范式，还有一个是灵
验范式。OK。那当初我们中文翻圣经翻译或者英文翻译都应当翻着我们撇下神的道去 服饰桌子原不合适，所以呢我们应当以祈祷传道为我们的服饰，这样翻译好不好？这样翻译没有错吧？
没有错，
没有错，好不好啊？那他那也提出来了，一个是管食管身体，一个管灵魂。
那是要翻字嘛？如果说这样子翻的话，我们就要把这个整个意思翻出来了。
给、okay, ，好啊，好啊，可以啊。那这第三、第四两个问题是一样的，但是回答角度不同，回答角度不同。第四个问题说，现在开始有了两种 diakonia， 对不对？哪两种？一般翻作圣公。一个翻作事工，这是今天教会里面翻作圣工事工的根据。这个时候分成两种工作了。
我想不是，我个人看法，我觉得不是两种事工，而是教会里面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我们分工有使徒，有执事，有其他的。那他的职分不同，他的职事也不，就是他的工作也不同。那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是在服侍神，所以他用同一个字在这边服侍神。可是因为他的就像。哥林多前书那里讲到说，我们就是每一个人的有讲道的，有传福音的，有医病的，有赶鬼，每一个人的职务不一样，他的职事也不一样。那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可是都是在侍奉神，都是在为神
摆设。很好。确定你提出来问题，一个叫恩赐，一个叫职分，对不对？刚才你讲的嘛，我听见了嘛，他也没讲恩赐，也没讲职分。那现在我问他，他问什么？为什么？你讲的无心讲的，不记得，对不对？啊，避讳。啊，请你继续发表。还是我一打他忘记了。OK， 请大家看。第二十一题，你看我跳了哈，没有照次序来哈，为什么？因为在讲这个问题，我可以从这里回去插出去讲，回答他的问题。但是我是说，这个是联想的结果嘛？他的联想跟我联想不一样，从这里联想到执事恩赐没有错，很好。那我有其他路回来，所以我暂时不讲你的问题。那请问他讲的话，你们同意吗？我问一个问题，我知道我很会煮菜，上个礼拜我跟你讲了 OK， 我在有个教会服侍的时候，那个教会啊，很多年以前因为出了一些乱子 OK， 大家都不肯做饭了。可能呢，我没有问他，这批人我还做饭给他们吃啊？不高兴的，不肯做饭。那你说，哼，他在那我才不做饭，不要给他吃，对不对？我是在讲一种情形，结果呢，排爱宴里面轮流做饭，辛苦的不得了，没有人做了，他们考虑把爱宴停掉了。有几个方案，第一个，一个礼拜吃，一个礼拜不吃。那问题来了，来的人不晓得这个礼拜吃不吃，他忘记了，做过一个礼拜忘记了，去了没吃的，心里难过，下次不来了，以后就没有。还有一个呢，索性停掉。再一个呢，外面买。现在教会有些困难了，连经费都经济上面比较紧一点了，又有些人走掉了，那怎么办？所以很多问题。我正好去那里服侍，长期的服侍，不短长期。我答应在他们中间三个月，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专做 interim pastor 工作，不是三个月，讲错了。后来我在这教会服侍一年半，18个月。那有一天我也没讲话，我说：“哎，来，我找了几个人帮忙。”我说：“这个礼拜我来做。”我还讲到我做饭同时做，我说礼拜六先准备好，礼拜天一弄就好了。他们就 勉为其难让我做一次，他们本来不要我做，后来实在没有人了，就让我做，就让我做。结果呢，那一次呢，我特别精心设计，做菜好得不得了，而且礼拜六就做好，可以吃冷的了。礼拜天一下，我讲完道以后，下去十五分钟就开饭了，当然有人帮我忙了。那请问，我也没违反彼得的原则，传道人应该不管饭食吗？
没有，
没有。
你有这个恩赐啊！不，我觉得第二克尼亚跟 Latrios 我看到的是一个是有 action 的，第二克尼亚是 external expression of the action。
没有错。
Service， 不管
yeah,
是谈到或者是在 wait on the table。
啊哈。
Uh-huh. The other
one is 那个好，很好，很好，很好。你的回答很正确，而且也有分析能力，这个判断。圣经没有这样写，但是你从他的用法呢，你归纳结论说，第二空间一定是做事情，有事情的，不是光是思想，也不是光是跟神的关系而已。好，那我问呢，讲道呢？讲道是不是这样看呢？讲道是不是一个第二空间呢？所以也是，对不对？你说我爱神，在神面前有很多的领会，但是我不讲，那就没有没得水，对不对？所以我问呢，第三、第四个问题是一样的了，有关系的。彼得为什么又说使徒们要做传道的迪亚科尼亚呢？那选了这个七个执事去做饭食，或者说 serve the table， 或者说事工的服事，那这里是不是把事工跟圣工分成两个等级？哎，
原文好像没有这个意思。
原文没有这个意思。OK， 那么现在为什么教父教会里面大部分都有圣工跟事工的分别？传道人做圣工，执事做事工，长老呢什么也不做？为什么有这样观念？这个观念对还是不对？圣公，
我们就好像
圣公是
一份很好，没有没有这个
啊，
或者说还没有这个 sense 说圣公和事工，其实我们都事工多，说的圣公。
你们有没有做圣公？有没有做圣公？
我们从来没有圣公这个词。
是我说了，把它分成两名字，但是我讲你就懂了嘛，对不对？
对。
啊，那你们有没有做圣公啊？啊，他的回答已经越过我的问题了。OK， 很好。你知道，一般教会圣公事工，那我们教会有圣公团，啊，那就跨过这个想法了。但是谁在做圣公，谁在做圣公团的事情呢？那圣公团管不管讲道呢？牧师要不要圣公团管他讲道？
国内的那个叫什么教会？
嗯哼，官方三次教会，还不是这样。比如说传道，那刚才你们也有这样观念嘛？这个有些弟兄们该去讲道，不该做饭食。所以我刚才举个例子，我去做饭有特别原因，我不是每个礼拜去做，但是我责备他们或者讲他们，你们要做没有用嘛？而且何必呢？我做一次吧，我也喜欢做嘛。你就让我做，结果我没讲结果，结果以后呢，爱宴就恢复了。
就 set an example。
哎 ，set an example， 而且我的确是觉得说是，教会如果能做这些事情呢，这些事情是 ministry， 不是为了省几块钱，大家省几块钱，不要中午去找饭店，而是一个 ministry。你在这里一起吃饭，就有讲话的机会，就有沟通机会。聚完会树倒猢狲散，啪啦散掉了，你什么 fellowship 啊？你怎么可能大家彼此认识？当然可能啊，你也来这饭店，他也来这饭店，自然就也不晓得有没有坐一起了。那坐一起谁该会招又麻烦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 ministry 的机会，我珍惜那个机会，所以就示范一下，他们觉得很好，那他们就恢复了。所以那问题呢，我没有出主意该不该停掉爱宴，还是一次外面买一次外面做，像你们决定一样，而是做了以后一定你们也是人力不够嘛，对不对？是个现实的问题嘛，对不对？ 这重要性你们知道有，所以宁愿一次花钱去买 not bad， 另外一次呢直接好好做也很好嘛，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这是不是一个 ministry？ 我的观点回到主题啊，这些侍奉管理范式是不是 ministry？ 为什么它是 ministry？就我们思想也变了哈 ，diaconia 变成 ministry， 不是光是 service。你看见没有？好，我们就往前走几步。为什么 diaconia 像这一类事情变成 ministry？ 就讲管理范式是不是 ministry？ ministry 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对那些寡妇的照应，一个像刚才我说的，扩展变成一种爱心的交流 ，fellowship。所以从 diaconia 这发展出来什么东西呢？
让人得益处，让教会得到建造。
嗯哼，所以这样看起来，彼得把两样都叫做 ministry， 对还是不对？啊？
就是彼得吗？
彼得不是保罗，彼得，彼得把它变成两个都叫做 ministry。对还不对？
对啊，
对。
那刚才我们说，为什么彼得有意思把它分成圣工跟事工？现在这个问题成不成立？那么为什么有些教会还有这样分法？我一个问问题，接下来不得了哈。制度的问题，
还是人的问题？
啊，那么是不是有些人，是不是所有可以做？所谓事工方面服侍人都可以做圣工，我的意思说去讲道，这样有没有等级的分别？是不是彼得说我们管讲道，这低等级的事情小一点是你们可以做，你们自己做，有没有这样意思？如果没有，如果有是正确还不正确？如果没有，今天的领会是如何？
正确的，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也做
第二个那
样的事情。
对了，没有一个人高贵到一个地步不可以做圣工，不可以做事工，也不是任何人只要他是神的儿女就可以做圣工。我今天暂且这样分的，看他的恩赐，看他职分，神有没有呼召他。我就是有讲道的恩赐，也不能每次聚会啊，下来我讲道，能不能这样子？我去访问贵教会，来下来，我来讲道，有没有这样事情啊？能吗？我辈分比较高，恩赐比较大，都下来跟我讲，让我讲，有这样事吗？可以吗？那为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啊，对不起哈，我停问一下好吧？我们时间是不是该到了是吧？
没有，
是不是该休息的时候？
一个钟头了。
一个钟头。我要找他，要找我一下。荣田呢？这个威廉弟兄来了，你能不能跟他讲一讲，好不好？不要紧，我们去，我们谈完十五分钟再，还有十五分钟。呀，来，你问他一下呀。好，现在正在吃紧关头，不能下课，因为不然打乱了。第一，其次才不能第二，其次。
对，他那个时候就是有讲到的，有当牧师的，有医病的，有赶鬼，所以有不一样的职分，那都是在服侍神，说没有说讲到的就比医病的要高一等或是低一等。
而且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保罗特别讲，人看为不尊贵的、不体面的，特别给他加上体面，身体的原则。所以你知道我这样结论吧，我读了一些书，我看见尼托生写的，我认为他有点高明的地方。他说每一个，我用今天大家懂的话来讲，每一个侍奉的人，传道人也好，长老、执事、一般弟兄姊妹们，都应该有一些所谓立位人的侍奉，也应当有一些其他支派的人侍奉。 立位人生是否呢？基本上就是所谓今天讲圣公。Okay. 他是用旧约的观念来把他新约加上平衡，他也不赞成把圣公事公一刀分开两部分。你知道很多教会他们有这样观念，传道人的事情跟一般弟兄姊妹是不一样的，好像传道人不用吃饭那样子，真的，他是被分别出来大祭司，祭司嘛，分别为圣归耶和华，所以他不能管地上事情，财务事情他不能管，财务事情传道人能不能管，牧师能不能管。有一弟兄讲很有意思，昨天前天有一群牧师在开会，我们是有一期上面的水，他说教会有个现象很特别的，是唯一的 CEO 他也用 CEO 的字，而不知道他的钱哪里来的，不知道这个 source 经济的来源，每一个 CEO 知道我这个事情这个 program 这个产品买多少钱，成本多少，赚多少钱，每一个都知道，对不对？ CEO 不知道怎么做事怎么事吧，但是唯有教会他们说，你不要管弟兄姊妹风险，谁风险多，谁风险少，为什么？你一知道谁风险多风险少，就有 favoritism 嘛，就对他特别好一点，他讲话不大对呢也原谅他了，因为这问题啊。但是谁规定说牧师不可以知道谁奉献的？耶稣还坐在钱柜面前看寡妇头两个小钱，他看见的，那他只看见寡妇头钱，没有看见有钱人咚巨大的声音，没有看见吗？没有听见吗？耶稣是 anti-favoritism， 特别看见小钱 favor 那个，是不是？所以这些事情呢，你就看见了，你说很高明的地方就是他希望打破圣俗的藩篱，但是呢最后所出来人都知道有不成文的所谓大弟兄，大弟兄不做小弟兄的事，我就亲眼听见一个跟我一样在那里受训练的，他说我们弟兄们不做姊妹们的事情，比如说看管孩子弟兄们不去做的，是不是这样？啊，很好，你们脱离聚会所传统，大弟兄做的事情小弟兄，大弟兄不做的事情小弟兄才做，小弟兄做的事情大弟兄不做，所以有没有阶级分别的？还是有，
一般教会有，
都有，
对，
都有。
是如果有等级分别的话，那会不会有那个高等级的人就会感觉说他比较尊贵一些啊？
啊哈，
就像我们就是判断一个人的犯罪的一样，我们说这个人犯罪比我大
family
犯罪了都是一样的吗？
对
神来说都是犯罪。
不过到人间来看犯罪大小，这个审判也不一样，是有不一样，有些关三年，有些关三个月，有些罚钱就可以。
这是那种很大的，就是形式上，就是我们说平时说这个人说这个姐妹做的不对或者怎么着，
这个呢是因为雅各书上也这样说，在一条上面犯罪就重条上跌倒，保罗又说行律法欠了全律法的罪，全律法的义啊，全律法的债，所以这个观念是律法的观念，是旧约一直过来，因为那天我读雅各书也听见这句话，所以他跟保罗有还是思想很多地方一样的啊。那这些问题呢都不应该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阶级之分，但是是不是很难避免？啊？
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不应该有阶级之分。
Right。
但是人都是软弱的。
一样。那我们看见不？如果看见彼得来了，一定请他开布道会嘛，对不对？看见保罗来，一定请他讲圣经嘛，对不对？那是应该还是不应该呢？那假如今天我是牧师，不行，这个礼拜安排我主日讲道，保罗你等我一下，行不行？
可以啊。
啊？
你跟他商量。
所以一定要是一个大家可以彼此接纳而且知道的情形。像这个礼拜天，我们本来我们教会了是宣教主日，正好来了一个弟兄，我知道他在宣教方面做了很多，没有 unschedule。礼拜四跟我打电话，我说好，你来讲，我必须行使这个职权的，请他讲。那我就是，那跟谁说？那你不讲， 还有请另外一个薛教授来讲。我说没关系，看我讲到的时间，这个可以吧？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讲到太长都睡着都死掉了。所以讲短道是好的，但是传道人讲短道呢，唯一的担心就是批评，怕人家批评说他没东西可讲。你看十五分钟下来了，啊，这个也是不大好。有东西讲，讲短是没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再过几分钟可以下课。好，我们把第四、第五，现在第三、第四、第五，回到第五问题，可以讨论一下，为什么彼得选用 diakonia 这个字来描述这两种侍奉？前面是说呢，有两种，有没有恩，有没有这个等级之分？大家都知道不应该。那现在讲共同点，这里问题啊，你说它的分别可能产生一种影响。一般讲起来，两千年来教会都有这样看法，一些圣公，一些俗公。那我说尼弟兄把它混在一起，说每个人都应该有圣公的一部分，都有俗公的一部分。都一些做一些立位人侍奉。好，现在回过头来，当初彼得用这两个字同样来解释这两种工作的时候，有什么相同的点？ Diakonia， 你找到相同点就知道什么叫 Diakonia， 有没有相同点？
有，
讲，请说。
就是侍奉神吗？
侍奉神还是侍奉人？
侍奉神是间接的嘛，都是在建造弟兄姐妹，在建造。
我给大家提醒，现在讲到这地方，如果你把 diakonia 往前面想一部分，不是光侍奉，变成执事，执事，你就看得出 diakonia 的中心思想，它共同点在哪里。从这地方去想，这两个字同样形容一个什么？一个事工，比如这样说哈。那现在我说事工呢，圣工也在里面呢。同样在想一个事工，包括讲到有什么共同点？
每个人的职分。
刚才你讲职分，恩赐跟职分，还有呢？从目的方面讲。
To service the body of Christ。
很好，还有呢 ？Service the body of Christ 就是 serve the body， 就是 serve the members， 每一个弟兄姊妹们在服侍。还有什么？从这个字你引发到 ministry 的观点的时候。会怎么样想？你注意好，这里我可以插出去讲 ministry 了，但是我们还没有，等一等。从这个观点，先可以广泛的发挥。
分工的。
很好，很好。一个人不能做完所有事情，彼得不可能又去管理饭食，又去传道，不可能。一个人时间精力有限，所以需要分工了。还有什么观念从这地方出来？为什么同样用 diakonia 这字，虽然是这样，还在一个工作里面，虽然是分工了，还是在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什么？这个工作就是建造性的工作，把教会要建造起来，就是靠 diakonia， 各种的 diakonia。你不能光靠讲道，有些教会是啊，就靠讲道，有些而且有些人。去那些所谓兴旺大教会，为什么就听他讲道？讲完道他回家了，对他有没有帮助？有，属灵生命成长。对于教会来讲，这个教会如果只是供应粮食，属灵粮食也不错。但是从整个教会建立来讲，他的目的还不是光是为这个烧，还要那他能不能达到目的？你说有限，对不对？很有限，因为他缺少了跟其他弟兄姊妹 fellowship 而被建立的关系。上次不是我们请李格森牧师讲，你们都来了吗？他讲 A wife 对不对 ？A W I F E 是吧 ？A is administration 就是整个的 glue 把大家包在一起，有个整体性的判断跟计划，往前有个带领的路。Administration 怎么执行？这些事情是背后看不见的，都在这个 administration 一定是 diakonia 的一部分。但是其他的呢，分开来的，比如说 W worship， worship 弟兄姊妹在这敬拜，我刚才我们讲了 trio， 还有在主日里面各种服事，都是为了达到敬拜的目的，有神话语的供应达到服事敬拜的目的。好， I instruction， 你还有主日学教导，还有 fellowship， 还有 evangelism， 对不对？整个的来讲，教会的建造一起往前推进，整体计划。所以注意每一项的工作 还要注意整体计划。所以 diakonia 是一个总括性的名词，说到 ministry 这个观念是把神的儿女建造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能够长成基督丰满身量。以弗所第四章，所以你看从这里一件事情发生，什么事情？教会里面亏欠了有些人，不公平分配不均，有些人受了忽略，这个受忽略可能是 fellowship 的问题，这个忽略可能是也可能 instruction 的问题，这个忽略可能是很多其他问题综合在一起。但是彼得提出来一个解决的方案，就是专门派这些人去管理的事情，这是分工跟授权的观念。所以现在明白了是不是diakonia，讲道跟管理范畴是不是都是diakonia，共同点在哪里？再说你们再说是什么共同点在哪里？
建造
一个 ministry 是要让神的儿女被建立起来，他被服侍，这个地方你翻作服侍，被服侍到一地步成长 for growth ministry for growth。 所以 diakonia 从一个服侍本身简单的角度来讲，讲到整体的目的，彼得看得很清楚，我们是要建造圣徒，要服侍他们，服侍的目的是一个建造的路跟机会，服侍本身都不是最后的目的。如果你一个 ministry in itself 变成啊，我这你忘记了工作，忘记整个目的，目的是什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目的是什么？传福音到地极。如果你忽略这个，你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是不是到了一个地步啊，劳民伤财，是这样子啊。如果你服侍哀宴的结果没有一个人因为哀宴而蒙了造就，那你哀宴做就没有意义了。每次哀宴都是比菜谁做得好，或者在这抢饭吃，是服侍吗？这个是 ministry 吗？ Is it what, 是不是你 打翻了自己的目的呢？ counterproductive。 所以要常常问我们这个 ministry 是不是 effective，是不是荣耀神，是不是使人得到造就，得到建立。好，我们休息。有问题请问。
下次开始的时候，下节课就下一个 after break 啊，能不能讲一讲教会的目的？
可以一定会讲的，不过可能不知道你想提出来整个提出来。
我觉得你前面几句话已经讲到，但是
还要发挥，
能不能过一点？
行，好，我们休息一下好吧。